撕裂咧係我哋近排成日聽見一個嘅字。咁我哋喺上個禮拜睇見有一個嘅即係警方係有一個嘅大會嚇，咁啊佢哋有一啲去聲援嗰個嘅被控告嘅七警。咁我發覺喺網上邊就好多表態啦，即係啊你支持邊個支持邊個。咁啊上個禮拜咧有一個好特別大的新聞，就是我哋有四位嘅特首候選人，我又同啲仔去傾下，咁你又支持邊個？咁我個仔話四個都唔係，我嗰個係長毛咁樣嚇，即係咁啊，咁啊，即係我發覺呢啲喺家中都有好多嘅討論。我哋發覺咧喺過去嗰一兩年咧，唔係教會守候到國家、守候到城邦、守候到社會，反而社會令到好多教會分裂。我聽見好多牧者俾啲信徒追問你是藍絲定是黃絲，咁好咧，你答錯咗咧，就好似牽涉冇愛心啊、唔信主啊，咁一切嘅嘢咧就會好似係過咗落嚟。好似咧政治勢力咧係撕裂緊教會。今日呢段嘅經文係關乎教會點樣能夠合一走埋一齊，係一個好重要嘅經文，係教會第一次開會。咁我成日翻恩福咧，啲翻去恩福舞堂咧，啲人一見到我就問家喬，你係咪翻嚟開會？咁我成日都心諗，我係咪俾人一個開會嘅形象咧？咁樣樣，咁我通常都話答佢，我唔係翻嚟開會，我翻嚟團契嘅啫。今日咁樣樣嚇，咁我哋發覺呢個嘅會議俾你睇見咧，係點樣成為一個基督徒團契係重要過開會。今日咧，今年係2017年，教會嘅離與合咧，唔係今日嘅事情，500年前。即係2017-500係幾多？係1517年嘅時候咧，係發生咗一件轟天動地嘅事情。1517年咧係宗教改革，今年係500周年嘅紀念。當年嘅宗教改革就係我哋發覺到喺信仰嘅路上邊，我哋要同羅馬天主教廷分開。喺嗰一年發生咩事咧？喺嗰年又係同樣喺萬聖節。萬聖節咧就係一個嘅節日。在當年已經是一個比較迷信的節日。為什麼是迷信？因為它萬聖，它就說我要紀念不同的聖人，所以叫萬聖，包括聖彼得、聖約翰。那怎麼紀念呢？他們那時候是這樣的，他們就拿聖人的遺物或者遺骨出來，就是呢，這隻是彼得的牙，這隻是約翰的眼眉毛，這個呢是保羅用過的手巾，拿出來賣，當然都知道是假的，但是當時的人沒有這個知識知道是假的嘛。主教拿出來說彼得的牙30萬都賣的，那些什麼刑罰骨那些，就是做這些事情。那他們最多賣什麼呢？就是耶穌基督釘十字架那塊木剩下下來的木碎，很多的居民多到一個什麼地步，人們講笑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木碎剩下來的木可以起到部挪亞方舟的，他們說這個是誇張到一個這樣的地步。當時教會有很多這些敬拜，馬丁路德就在萬聖節那一天就釘上了95條的辯論條，重新一次說到底教會怎麼才可以走在一起，什麼才是教會。正如今天這個經文同樣一樣，教會什麼令到我們合一走在一起？五百年前分開了，但是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這個這麼重要的教會，教會沒有分開到。我們從這個的記錄裡面看看為什麼教會沒有分開，還有我們當中學一些功課，以致我們教會不會被社會撕裂，反而教會成為了社會合一的一個的幫助。在这段经文第一章，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教会能够走在一起，就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得救。当日有一群人去到保罗所在的安提柯教会，告诉他们一个得救的方法。那个得救方法就是你们要守在摩西的规条的割礼才得救。他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我们看见他不是说你要不是信耶稣的问题，这班人都信耶稣的。他说你们信耶稣，但是你们要守在摩西的规条才能得救。第二节，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在这里保罗没有退让，去跟他们纷争去辩论。我们可能对保罗可以很多的批评的，为守埋割礼你这样都不肯，你引致教会分裂，教会不是更加重要吗？教会合一。但是教会的本质就是关乎人怎样得救。彼得在11节就讲出了人怎样得救。彼得在11节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我们单单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是得救。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的救恩，我们就能够得救。任何人在这个得救的方法上加上任何的要求，我们都要好像保罗那样起来跟他大大的纷争辩论。教廷不是说不信耶稣的，罗马教廷，罗马教廷说我们信耶稣，但是当日说你要加上好行为才得救，你要信耶稣再加上好行为。如果人说你不用信耶稣都得救，我们知道他是异端，不过人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没有好，不过要加上好行为才得救，我们就要大大地纷争辩论。因为好行为不是得救的条件，只是得救的结果。我们得救只是因为单单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异端说你得救呢，你要信耶稣要加上水礼才可以得救，我们就要大大地纷争辩论。因为得救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水礼只不过是救恩，得救只是一个表达。有人说你要讲方言才得救，我们就要大大地纷争辩论。因为方言只是得救之后众多的恩赐之一，绝对不能够成为得救的要求，不能够成为得救的条件。人得救只是单单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这个的福音教会站在一起，我们界定教会就是因为这个福音。今天我们得救不是凭我们做成点，而是单单因为基督的救恩。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得救，只要你单单信耶稣基督。所以在宗教改革有几个很重要的唯独，就是唯独恩典，不是行为，唯独基督，也是唯独信心。水礼是耶稣基督命定的表达，但是不是得救的要求。好的行为是得救的结果，但是绝对不可以成为得救的要求。若果一成为得救的要求，就是异端，就是传另一个的福音。保罗在加拉太书讲，若果有人传一个凭着信耶稣再加上行为才得救的福音，那个是另一个的福音。他说就算是天使来传这个福音，有个天使拍着两只翼来传这个福音，他说这个天使都要受咒诅。保罗说若果我自己来传这个的凭耶稣再加行为才得救的福音，他说保罗说我都要受咒诅。如果你今天见到保罗亲自行出来传另一个的福音，保罗都要受咒诅。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神的恩典就是得救的基础。我们能够得到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成怎样，而是单单因为基督为了我死，我就能够得救。几宝贵的福音，我们不可以放弃这个福音。他说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如果你得救是凭着做你好人能够得救，他说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他说基督死都浪费，如果你能够凭自己做好人得救。我们只有一种救法，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唯独基督，唯独信心，不是律法，不是我们做成怎样。这个是最宝贵的福音，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放弃的福音。我们放弃了这个福音，我们就放弃了教会。我们单单凭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就能够得救。经常听见有人说我做得不好，所以我不信主治。有没有人听过有人这样说，我做得不太好，所以我不信耶稣治了？有吗？都 听过，经常听。我们很明白这种想法是很想靠近主的心态，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种想法误解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正正是做得不好，我们才要信主。因为我是很不完美，我才靠着主去得救。当我得救了，主就有能力帮助我去做出他期望我做的行为。我们因为得救了，我们才做回相应的行为。有时我们信徒都会这样想，用相同的方法说，哎，我近来做得不是很好，主就不是很喜欢我了。有没有人试过这些想法的？有，举下手。大家额头都是比较内敛一点，除了一个举手，或者呢，哇，即早堂那些就喜含含举晒手，即呢，大家真的很内敛，五堂真的睡得多一点可能比较。我们都会有这种想法，我都很明白这种想法。有时我们好像有负于主的感受，这种想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对主的爱有个误解。主的爱好像吐露港的海水一样，成日都想拥抱大家，好像吐露港的海水拥抱着马鞍山一样，成日都想揽着大家。如果你明白你做得不好，你今天都依然是认罪悔改的时候，主的恩就每一刻每一天都像吐露港的海水一样，随时洗净你，随时给你力量重新出发。这个是主的心，主就好像那个慈爱的爸爸等着浪子回头的爸爸，日日站在门口等着你， 唔会话因为你哎呀你同啲猪一齐啊，或者啊你使晒啲钱啊就嬲你，佢仲系等紧你翻嚟。呢、这个系我哋救恩嘅本质。我哋今日基督徒无论你信咗几耐，都系企喺同一个救恩上面，唔系因为我做得好得救，而系因为耶稣基督嘅恩得救。而当我能够接触翻呢个恩典嘅时候，我哋先有彼得嗰种嘅力量。彼得喺鸡叫之后悔改。主话唔系话，诶、哎，你悔改你死啦，嗱，你衰过一次，以后唔使即系一次不忠就点啊，百次不用啊，你呢个彼得，唔系啊，主点同佢讲啊，你回过头嚟能坚固软弱嘅弟兄，因为你经历过软弱，主话你又经历过呢个救恩，所以你能够坚固到弟兄，呢、这个就系耶稣基督嘅救恩，非关行为，乃系单单基督嘅宝血，持守呢个救恩嘅本质系教会合一嘅根基。五百年前罗马教廷不持守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跟他分开。今天我们能够持守这个原则，我们就跟马鞍山的教会，我们跟我们的舞会，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跟国内的教会站在一起，见证同一个的福音。这个是合一的基础。我们不在乎你支持哪一个的特首，我们只是在乎你是不是认同这个救恩的基础。所以我们教会合一最主要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本质。每一个接受这个福音的人，他们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份子，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去行。当然我们去认识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都认识更加多。我们特别看回今天这段的经文，在合一里面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觉得也都是很重要。就是另一个基础，就是我们仍然看见神在世上用人显出他的心意。讲多一次，就是仍然神依然今日用人在世上显出他的心意。既然这样说的时候，一件很重要的事发生，就是我们合一，另一个你能够施行到合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对人的制度的顺服，在教会里面这个制度的顺服特别。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保罗的这个的例子。保罗当日见到有人去跟他讲传另一个福音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个反应，就说你耶路撒冷教会搞埋呢啲嘢，我唔同你一起啦，以后一刀两断、啊、我行我嘅独木桥，你走你嘅阳关路，我哋各自分开去行。但係唔係咁做㗎喎。喺二至六节我哋睇见係咁样。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利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都要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当日保罗知道外邦人得救，知道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他怎样认识这个福音呢？在加拉太书一章一至十二节是这样写的。他说呢，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罗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的例子是什么？他知道这样向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不用靠割礼得救，是耶稣基督亲自跟他说。如果比着可能我们是吧，哇，耶稣亲自跟我讲嘢，我仲使听你讲？譬如假设教会嚟紧装修，假设啊，假设嘅啫，但系呢件事唔会发生嘅。假设嘅，耶稣基督亲自将教会嘅蓝图显示俾我，咁样教会应该点装修，咁我就唔使听人讲啦。耶稣基督亲自同我讲嘅系嘛，仲使咩同你讨论啊？系嘛？嗱，喺救恩呢件事上边，保罗真系领受咗耶稣基督嘅启示，但系佢冇话我唔使再同你讨论啦。他依然不远千里返回耶路撒冷教会，为着信徒的缘故，为着教会合一的缘故，返回去的舞会去跟耶路撒冷的人去开会。今天我们可以因为很小事教会分裂的，我们可以因为去哪里加罪，不是嘛，你叫我行大帽山，你知道我平时只脚不是挺好啊，这个组长摆明玩我而已，我就从此不回你这个小组了。我们可以因为很小的事就跟教会分裂，但是保罗在这么重要的事上面，他都没有跟教会分裂，他甚至自己亲自见证过耶稣基督亲自跟他讲说话，他都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说我有独特的领受，我就不跟你一起。我回我的舞会我要怎样回呢？我回我的舞会呢，我要走出九龙塘，好逼人，跟着还要在太子转一转车，然后去荔枝角，想起个几钟我都头痛。但是保罗在这里回舞会是回500公里的路程，都要跟舞会合一。 嗰五百公里大概有幾遠到咧？行十八、行十二日到咧？如果按人嘅行，就大概由香港行到去廈門咁遠，中間仲要經過汕頭，你諗起都唔想去啦，係咪？你叫我行出沙田，我都搭港鐵啦，係咪？但係保羅就願意付上呢個代價，佢願意佢翻到舞會，佢亦都冇講個心態話：喂，我係宣教士喎，喂，你聽我講啊，使乜聽你講啊？唔係嗰個，佢翻到耶路撒冷，佢依然將整個嘅決定權擠翻喺耶路撒冷嘅會議上邊。當時使徒發言的時候，他不是在這裡自己霸住你講，是給回使徒去講。十幾日的行程，走回一條路，保羅有個順服的心，因為他知道神依然用著人的制度去顯明他的心意。這個對我們很大的提醒。我們今天教會都跟很多人相處，很多人喜歡來恩福，或者我們教會就是我們教會夠大嘛，不用怎樣跟人相處嘛。有時真的很吊詭的，教會大就不用跟人相處，就是坐在這裡你又認不到我，我又認不到你，那多好呢，是吧？但是原來是跟人相處，順服人是教會一個很重要的功課，保羅學習這個功課。但是我們為什麼有時不願意跟人相處？因為我們受過很多的傷害，我們不想再跟人相處。但這段經文對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作為教會的領袖，你要很小心。為什麼這麼說呢？在這段經文裡面不斷出現一對的人，那對人就是什麼？使徒和長老。出現了三次，使徒和長老，使徒和長老，使徒和長老。在使徒行傳之前，耶路撒冷的信仰群體 是怎樣 是控制的呢？就是祭司长和长老，耶稣基督是交给祭司长和长老钉死的。祭司长和长老会开会决定教，决定当时信仰的事情，当时圣殿的事情。祭司长和长老当他们钉死耶稣基督之后，神兴起另一群人，就是使徒和长老。使徒和长老，使徒就是那十二个使徒，即是马提亚取代了这个的犹大。长老是不是旧时那批长老？我想不是旧时那批长老的，一定旧时那批是以色列民间的长老，现在这一批是信主的人的里面的长老。使徒和长老在圣经里面已经取代了祭司长和长老，转瞬之间。我们想想祭司长这个制度，祭司这个制度呢，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的制度，是当年在神在出埃及的时候兴起的一个制度，是神自己亲自祝福的一个人事的制度。但是当祭司长离弃神的时候，钉死神的儿子的时候，神都可以将整个制度去拎走。旧阵时的长老是神在出埃及的时候，藉着摩西的外父叶的罗兴起一个的制度，真的帮助到以色列人。但是当他们都拒绝神的时候，整个制度神转夜之间就拎走了，兴起了使徒和长老。看见这对的片语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恐惧。原来一个千几年的制度，神亲自祝福的制度，当这群人离弃神的时候，神就将他除走，兴起另一群的制度。这个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大家要为你的教会的牧者，为你的组长，为你的导师去祷告。我就很喜欢，因为读《使徒行传》，我就不断看约瑟夫的书，这本是他写的其中一本，叫《犹大战争》。约瑟夫是主后一百年，即是主后几十年到一百年的一个人，他是跟耶稣基督，或者这么说，他跟使徒同期的人，他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但他将很多当时的历史写低，以致我们认识圣经更加多。他所在当时的祭司全部都是为了自己的权位去斗争的人，每一个捉住自己的权位不放，是一个很恐怖的制度来的。神可以将这个制度就拎走了。今天你应该为教会的领袖，包括组长、导师、牧者去祷告，求神俾我哋唔好将个人嘅权力啊置于首位。教会有时即系有三样嘢最犀利嘅，就系权、色同埋钱，系嘛？我哋睇好多新闻就系、边个牧师啊，即系有钱上面犯咗事情啊，边个咧就喺性上面犯咗事情。但喺权位犯问题，我哋好难去睇得到嘅。但系佢一个最可怕嘅一个嘅诱惑，你哋就要为我哋去祷告，我哋唔喺权力上面犯错。如果当我们的领导他们不再够胆督责信徒的错误，或者他们自己不再肯认错的时候，神可以随时将一个制度挤低，兴起另一个制度。神在每一代人，每一代都依然用人提醒我们，我们要顺服，也都每一个做领袖的要小心，我们要顺服的心，每一个领袖都要忠心， 以致我们教会能够行在合一的路上。同时神在每一代兴起，仲兴起人去显明他的心意，对我们有第三个提醒，除了顺服的心和忠心之外，第三个提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预备自己为神所用。我们每一个都要预备自己为神所用。彼得已经离开了世界，保罗离开了世界，年轻的马提亚也都离开了世界。那今天神在哪里兴起人去显明他的心意？他不能够过一百年前叫戴德生回来帮我们手，他也不可以叫一百年后兴起那个神学家早点出世来我们当中。神今天只是在大家的当中兴起他的工人，因为神今天依然用人去显明他的心意。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就是当神要兴起你的时候，你就为神所用，你就在教会里面承担你的岗位，去顶住教会的缺口。当你愿意去为神所用的时候，你要面对是什么？你就好像当日耶路撒冷会议一样，面对冗长的会议，这些是最可怕的事情了。面对着信徒的纷争，面对着激烈的辩论，面对着人的情绪，面对着人的软弱，面对着人对传统的执着。但是如果神要用你的时候，你就可以不退缩，可以成为神永生神的器皿。当然我们也不会随便将人挤上某些的位置，所以我都想分享一个叫成长的蓝图。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成长的，我们不是说突然间今天信耶稣，明天就要顶起教会的一个重责。我们作为教会，我们都很想帮助大家去成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开始为到马鞍山，我们想到一个成长的蓝图。为什么叫蓝图呢？蓝图的好处就是，大家上过马鞍山，若果上行过山你知道，行上山有很多 不同的路径嘛，不一定要这条路嘛，那那条路嘛。蓝图呢就教大家怎样去行。我们可以怎样去承担教会呢？我们首先在灵命、在真理和在我们的服事上都要装备自己。在灵命上我们怎样装备自己的呢？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会接受三福啦，我们在三福里面更加清楚耶稣基督得救的本质，就是单单凭着救恩。那信了 三福之后，我们就会接受个人栽培啦，我们知道基督徒一些很重要的责任啦。如果是初信的客，我就讲你成长的蓝图啦。然后呢，我们就会藉着水礼或者转会礼，我们就加入教会啦。同时下面就讲我们一路会参加团契小组，我们在团契小组里面成长磨练我们。咁去到水礼转会之后呢，我哋就开始建立我哋个人嘅灵修习惯。这个好重要嘅，这个系个人灵修嘅习惯。而我哋同人同行啦，我哋有一个门训嘅关系啦。然后再行进深啲呢，我哋嘅灵命呢，我就学习去侍奉啦。喺侍奉里面再进深系点呢？就是开始交棒啦，或者奉差遣去到另一个群体，另一啲有需要群体去侍奉啦。我哋唔系永远留喺同一个群体啦。咁呢个呢，我哋喺灵命上成长嘅蓝图最难系咩呢？就是学识交棒啦。你愿意将你做紧嘅服事交出嚟，因为种种嘅原因，可能因为纷争嘅原因，可能因为你已经好成熟嘅原因，可能因为有人兴起嘅原因，你放能够放手。嗱，有一日你见到我几时系最成熟嘅侍奉呢？就是我唔再做主任牧师，喺后面斟茶递水嗰阵时候，就是最成熟嘅侍奉啦。吓，即系呢个系交咗出嚟，系最成熟嘅灵命嘅服事。呢个系灵命嘅成长。咁除咗灵命嘅成长，相应咧，我哋都有真理嘅成长嘅。我哋要承担起教会。咁我哋喺开始嘅时候，我哋有三宝啦。一入到嚟我哋教会，一针见血的福音啊，价值观重整新生命新生活，呢啲系预备我哋转会水礼嘅。咁完咗之后咧，我哋就开始我哋嘅主日学啦。我哋初阶嘅主日学咧，我哋有新约圣经概览啦，旧约圣经概览啦，一啲实用嘅课程啦，一啲亲戚嘅课程啦。咁好鼓励大家啦，可以成个小组一齐去上主日学，系好开心嘅事情。咁当你自己进入咗固定小组咧，有啲中阶嘅主日学可以去上啦，包括个人成长啦、查经络啦、经卷科啦，呢啲都可以去上啦。咁去到咧，你开始侍奉嘅时候咧，你有第三阶嘅主日学可以去上咧，譬如基要真理啦、异端变惑啦，同埋开始圣经学院嘅课程。我哋期望咧系神学普及化嘅，每一个都系神学生嚟嘅。神学生唔系一小撮人嘅特权嚟嘅。我哋期望我哋在座每一个都系神学生。我哋今年呢个嘅读经营咧，喺九月二号初定喺九月二号咧，我哋请咗张永信牧师，恩福圣经学院张永信牧师咧，佢写好多嘅释经书嘅，去同我哋分享一啲新约嘅经卷。这个呢，在我们的真理的上面都要成长。我们除了灵命成长、 being 成长，我们的 knowing 成长，我们真理成长，我们在我们的 doing 上面都成长的。就是我们一路做，我们才一路经历神。我们很期望大家水礼转会了之后，就参加一些见人的服事的。包括由三福的祷伴开始，然后成为三福的队员， 再成為三福的隊長，成為栽培員，這些都是什麼呢？就是教人聖經的服侍，是最重要的服侍來的，能夠教人聖經服侍。然後這些都已經成熟了，你就可以找一個專注的侍奉領域，包括是組長的訓練，去成為組長，或者兒童青少的訓練，就成為兒童青少的同工的導師，堂校的事工的導師，敬拜事工，接待的事工，去短宣、社關，以致我們能夠對社會有過的影響。咁你呢啲嘅侍奉領域都已經成熟咧，你已經去到第三個階段咧，就是、一個生命嘅侍奉。生命嘅侍奉係咩咧？就係、是、手中無劍咩啊？手中無劍，心中有劍。你喺邊你都用到出嚟噶啦。你啲三福喺邊度都用到出嚟。你啲導師嘅訓練喺邊度用出嚟？你可能成為一個事工嘅帶領，你可能成為堂委，甚至我哋當中嘅傳道啦、宣教士啦、神學家啦，最後咧最高嘅境界，頭先講過啦，就係、是、非崗位性嘅侍奉啦。即係就係、是、大家見到我。不再做主任牧師的時候是我最高的境界的了，應該是在外面斟茶遞水那些是最高境界的侍奉的了，就是哇，你已經用你的生命 去建立其他人。那這個是我們侍奉的成長的藍圖。我們深信教會的合一其中一個要素，就是神在這個世間依然用著人顯明祂的心意，所以我們順服制度，這個我們第一個學習的。第二個，我們在不同的位置上的領袖，我們要小心看見神隨時興起，也都隨時擠得低。第三，我們裝備自己興起為神所用。神不會在100年前借個人才回來，不會在100年後借個人才回來，神就是看著大家。這裡我還想說多一點，剛才說是使徒和長老，是不是？長老通常是什麼人來的？長老很簡單，長老是什麼？老人，是不是？我們有多少位是過了45歲的？是吧？那這些教會對你有個什麼期望啊？就是你要管理教會咯，你過得40多歲，是不是？你過得40多歲就是什麼？你人生有一定的經歷啦，無論成功的經歷和失敗的經歷，這些經歷都可以祝福教會的。你過得40多歲，你還在教會任何事都不做呢，是有些問題的，是吧？真的過得40多歲，你就要在教會裡面做事了。因为你的成功的经历成为教会的祝福，你失败的经历都可以祝福到教会，因为使徒和长老嘛，你长老当然要做事了，是不是？所以你年届退休呢，圣经对你有要求的，就是要你的人生经历去祝福教会的发展。你不要说哎呀我退休了我没用了，这些是世间的讲法，不是教会的讲法。教会说哎呀我退休了，我的事要立刻祝福神的家了，这个是神对你的期望来的。当人在教会里面放低对权位的追求，去委身神的工作的时候，人的教会合一更加有力。刚才说教会的合一都是一些很客观的要素来的，救恩的基础客观的要素来的，一些人的制度是一些客观要素，可以很死板的。但是在下面一个合一的基础就可以很活泼的，就是神的工作。当我们个个都委身在神的家的时候，或者神的侍奉的时候，人就会看到哇，原来神真的用着这群人的。神用緊呢群人嘅時候咧，我哋見到神喺我哋裏邊嗰啲嘅活動、嗰啲工作嘅時候，我哋嘅合一會更加有力。我想問下我哋在座當中有幾多個係喺十年前第一次有翻嚟呢度聚會崇拜噶？有幾多個？舉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Esa 你唔係嘅咩？發咗一次都係啊，十五。我哋有大概15個人，佢哋當日願意委身離開恩福來到這裡。我想這15個弟兄姊妹，他今天看一看他們周圍，我們大概有600多人在這裡聚會，是神的手、神的工作的明證。你見有時我們日日過看不到，但是過了十幾年我們過到去看到的時候，我們真的看見神真的在做事。當我們看見神是活著做事的時候，我們的合一也都更加的堅固。原来神藉着我们的委身是成就着大的事情。当日去到第七节的时候，圣经这样说，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站起来。辩论已经多了，彼得站起来。他站起来就是什么？将教会再一次拉回在一起，站回在同一个基础上面，就是看神的工作。我成日開啲好冗長嘅會咧，就成日都諗彼得你喺邊啊！即係通常大家開啲會咧，辯論已經多了，係咪啊？彼得你幾時站起來咧？即係期望教會多啲彼得啊！大家啲信徒可以早啲翻屋企啊嘛！即係咧，點解彼得能夠企起身啊？就是、因為佢願意委身神嘅工作。我哋上次讀到彼得咧，佢 好奇妙，出咗监之后，我哋见到佢唔再喺耶路撒冷啦。咁佢去咗边咧？原来我谂佢圣灵有一个更大嘅异象，既然神咁救我，我唔会乱斩喺某一个嘅权位上边啊！我唔讲，唔够胆讲佢之前乱斩啦。即系佢离开咗耶路撒冷嗰个大定嘅工作，佢周游列国，去向犹太人，向散居喺世界各地嘅犹太人传福音。嗱，点解佢咁讲咧？喺加拉太书话佢去到安提柯同犹太人一齐，然后佢写彼得前书嘅时候，佢专登写俾咩人？话散居喺世界各地嘅犹太人。我哋知道原来佢放低咗个固定嘅位份，佢走出去做宣教士。当佢走出去，愿意走出去宣教士嘅时候，佢就见到神嘅工作，佢见到神嘅手。就正如我哋当初愿意离开荔枝角嗰啲较为靓啲嘅 building 系嘛？哇！你喺荔枝角，我嘅儿童主学间房都唔同啲啦，同我哋嗰间系嘛？你愿意离开嘅时候，你见到神嘅工作。所以到七至十一节，佢系咁样结束嘅会议。可以，佢第七节话：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藉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嗱，彼得行出去，佢见到咩咧？佢唔系见到自己做咗啲咩喎？嗱，佢唔系喺个会度话，大家睇下我做咗几多嘢，大家听听我讲，唔系，佢话我见到神藉住我做咗啲乜嘢嘢。当你愿意系委身嘅时候，你见到神做紧嘅嘢。他看到神什么？神拣选他的口，使外邦人相信，第一点。第二，神赐圣灵给外邦人做见证，第二点。第三点，神洁净了外邦人的心。他不断看见，哇，神的手在做事，神的手在做事，我们还不行，一切我们还不跟着神去走。啊，这个是他看到是活着的一个的合一。他甚至到一点，他说呢，我们得救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他说我们犹太人都是跟他们一样的。他看见神的工作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不单止彼得看得见，保罗都看得见。当保罗去上耶路撒冷的路的时候，第四节是讲到他们述说神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保罗又看见神做什么事。去到第十二节，他们又是述说什么呢？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藉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一直是看见，当他们愿意委身的时候，看见原来神藉着他们做了很多事。这个一个好美好的合一见证啊！救恩的基础是唯一的方法得救。我们顺服在人的制度上面的时候，努力去服侍的时候，每一个无论是领袖或者信徒都发挥他的角色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轻轻含含做紧嘢，我们就更加的合一，跟着神去走。啊，这个是当时教会合一的路。救恩的本质，人的顺服和委身，和神的作为。但是这一切呢，又建基在另一个客观的基础上面，就是圣经的话语。有时神的作为，我们未必能够完全一时的是很肯定的看得透。但是最后在整个会议的结束里面，雅各是帮教会回到圣经的话语上面。最后雅各发言，雅各呢，他是这样讲，第十三节，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西门即是彼得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雅各好熟圣经，所以他用圣经收结了整个的会议。我们最后是建基在圣经的说话上，我们合一。我们首先想象，我们首先认识一下这个雅各是谁，我们先听得出他讲说话中的分量。这个雅各不是使徒雅各，因为那个使徒雅各已经被斩死了，这个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耶稣弟弟的雅各，当彼得出去宣教的时候，他就守望着耶路撒冷的教会。在约瑟夫所写的记载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所写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不简单。他不信神的人都看见，不信耶稣的人都看见一件事，就是雅各不断为耶路撒冷祈祷，不断为耶路撒冷祷告。 但是去到主后六十二年，即是这个的会议之后的十几年，他都被大祭司所杀。当时突然间有个新兴的大祭司杀了雅各，记载在约瑟夫的诗上面。雅各死了之后四年，耶路撒冷里面有几个的党派四分五裂，互相牵扯着的人民，以致他们有四五个党派都一起要耶路撒冷的独立，就反抗罗马人。最后罗马人来到攻陷了耶路撒冷，当时一件很凄厉的事情。雅各死了之后四年，当时一件很凄惨的事，方圆在犹大地差不多近一百万人死了，一百万人。耶路撒冷因为那几个的党派在里面一边打罗马人一边互相打过，里面圣经那里历史讲到是人相食，是人食人。最后有十万个罗马的犹太人成为了罗马人的奴隶，罗马人入城夷平了整座城，然后在圣殿上面起了个罗马神庙。之后的五六百年，犹太人都不可以再入耶路撒冷城。在这个惨痛的历史的时候，历史学家他们想，犹太人想起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因为当初大祭司杀死了雅各，没有人再为耶路撒冷祷告，我们经历这个的苦难。就是这个雅各，他恳切为耶路撒冷祷告，以致当他死了之后，犹太人有个认知，就说没有人再为我们祷告，以致我们受这个的苦难。不是政治影响教会，是教会影响政治，这个是犹太人都看到的事情。就是这位的雅各，在当年他讲出了圣经的说话，他对圣经的认知很深，他知道原来单单因信而称义这个救恩的道理，不是新的发明，是创世以来神显明的心意。因信称义是创世以来神的心意。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守过割礼，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他都得救。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这样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很特别，传福音，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得的得救是单单凭信的得救。亚伯拉罕他得救之后，他都做了很多错的事情，他人生都很多的低谷，但神都救他到底。亚伯拉罕的时代，世人要离开神兴建巴别塔，神那时分开了人的言语，出现了地上的万国，但是同一的时间，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叫他因信称义，在没有律法没有割礼的情况下就因信称义，定下了地上万国都是因信称义这个救恩的原则。亚各很熟创世纪，所以他说从创世以来神就显明了这件事情。不单止亚各很熟创世纪，亚各很熟众先知的话，他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然后他引用了亚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重新一次肯定神将会招聚外邦人，将外邦人招聚到他的面前。亚各以圣经作为最后的规范，平息了教会的纷争，而且二千年前教会不用走上一个分裂的路途上面。我们今天又会不会像亚各那么熟圣经呢？当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保守教会不是成为人家撕裂的对象，更加保守教会成为社会的祝福。当年教会是在这些大是大非得救的原则上面都没有分裂，持守了教会的合一。我们重温他的榜样，第一，谨守单单因信耶稣而称义的福音，不以行为作为得救的要求，这个是教会的根基。既然这个是教会的根基，我想问大家一件事，你上次传这个福音是几时呢？有没有人在这一年都曾经传扬过这个福音的？举一举手。好大部分都没有了。既然这个福音是我们教会的根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需要去传扬呢？你不传你就不记得了这个福音。我试过有些三福队员呢，他们是有试过这两个情况的，试过有三福队员是这样，一路传一路背的时候，原来得救是这样的，我都不是这样想，当初顺手都自己决志埋这样。试过有这样的三福队员的，不出奇啊。我又试过有三福队员是这样的，他们呢是一路传的时候，他重新听这个福音，他再一次流泪，知道神这么爱他，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人，是因为单单基督的救恩。当你愿意这样传扬的时候， 你就更加肯定我哋呢个合一嘅基础。如果你好耐未做过嘅，我哋要去做。第二，我哋肯定神依然用人喺今世显明佢嘅心意，对我哋就提醒我哋顺服神嘅工人啦。呢个我哋第一个学习啦。所以你要为到我哋恩福堂嘅同工执事会去祈祷啦，为到我哋马鞍山堂嘅堂委同工会祈祷啦，为到我哋嘅导师、为你嘅组长祈祷啦，特别为佢哋咩祈祷咧？为我哋唔好落入明星嘅圈套里边祈祷，唔好落入权力嘅圈套祈祷。咁当然唔好陷入金钱嘅圈套，唔好陷入女色嘅圈套，呢啲都好重要。以致我哋放低自己嘅面子，有错咪认啦，系咪啊？我哋教会唔系坚持牧师无谬误论噶嘛，系咪？即系我哋教会只系坚持圣经无谬误论嘅啫嘛。咁我哋错咪认啦，系咪？我哋若果系我哋系即系我哋见到你哋有问题，我哋有祈祷，我哋有勇气系去指出啦。呢啲都系需要大家去祷告噶。我哋有时都我哋见到好多时候好多嘅牧者吓，即系咧为咗个面好睇，见到大家错都费事出声咁啊，费事淌呢塘粪水咁啊，搞到教会日后仲拗教。又为我哋有呢啲嘅勇气去祷告啦，吓呢啲都系大家去学习。咁既然神依然用紧人咧，最重要都唔系呢啲，最重要系咩啊？你自己要企起身，企喺教会俾神所用，因为神唔喺第二个时代挤人落嚟，神喺今个时代揾佢嘅工人，咁你就要企起身。为教会所用，特别你过咗45岁，头先我讲系咪啊？企起身顶住教会嘅缺口。第三，既然睇见神嘅作为，我就挑战你行上我哋嘅成长嘅蓝图。嗱，我哋唔系话一定要行山顶，一定神只系用我哋呢啲方法先去兴起工人。但系我哋一间初阶嘅教会，我哋都好想大家都能够成为教会嘅仆人领袖。我哋由三福栽培组长训练基础主日学开始。好想你都能够参与，你就开始睇睇个成长蓝图，问下呢到底我喺边一点上边咧，我可以点样参与咧？边一个主学我要开始去走咧？第四，我哋翻到去圣经里边，因为最后雅各系用圣经将教会拉翻埋一齐。宗教改革有5个嘅唯独，最重要一个唯独就系唯独圣经，其他就系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神嘅荣耀，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我们怎样表达呢？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今个礼拜日回来听这个崇拜，那我就 OK 了，我就这个礼拜就等下个礼拜回来听崇拜，那我就继续坚固我的信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方太与你的小时候？有吧？有，即是阿爷厨房呢，有没有看？大家有，即是少些人看了，现在方太与你的时候你都还是得闲一点，是吧？我们看完个烹饪节目，会不会就觉得那个礼拜都饱的？唔会噶嘛，你睇完个方太与你就梗系期望你自己识煮，煮咗就喂饱自己嘛。嗱，如果你觉得翻原来崇拜就呢个礼拜都饱咧，咁系错嘅。崇拜有啲似方太与你，就是、教识咗大家点样去睇圣经，以至咧大家每日翻到就要自己灵修，每日嘅灵修先系你灵命最重要嘅成长路。当你每日都能够灵修嘅时候，你嘅灵命就健康啦。嗰、那个先系唯独圣经嘅一个嘅表达。你每日的灵修将会令到教会更加合一。教会能不能够合一是在乎你有没有每日看圣经。我们在恩福其中一个很特别的使命，我们很少想的就叫神学普及化。无论你信了几短都好，我们都期望你是一个神学生。我们都期望你是一个神学生。我哋以往因為資源嘅問題，我哋就會覺得，哎呀，神學生係嗰啲真係讀完5年書再讀7年書嗰啲人去讀嘅嚇，唔係啦。今日我哋神俾我哋有好好嘅資源，我哋期望每一個都係神學生。當我哋都翻翻去聖經裏邊，我哋每一個都讀聖經。當我哋喺人嘅制度上邊，我哋發揮得最好。當我哋睇見神喺我哋當中興興冚冚嘅工作，而當我哋持守福音嘅信仰嘅時候，我哋唔會因為社會嘅氣候撕裂教會。反而教会企得稳的时候，教会成为社会的守望者，就好像当日雅各成为耶路撒冷的守望者一样。我们能够守望到香港，守望到马鞍山，也都守望到我们的国家。我们一起祈祷嘛。真是天父，我们见到魔鬼撒旦用很多的方法灭开教会。当教会企不稳的时候，他是最开心。当人家说，哎，这间教会这样的，撒旦就最开心。但今天藉着耶路撒冷会议，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回归圣经，回归耶稣基督 单单佢嘅恩典得救呢个宝贵嘅福音，回归神你喺我哋当中兴起领袖，以致我哋可以睇见神你喺我哋当中轻轻含含嘅作为，带领我哋向前去走嗰份嘅服事，以致我哋更加走埋一齐，成为一个嘅群体。我哋唔单止自己成为一个群体，我哋同恩福堂成为一个群体，我哋同马鞍山众福音派嘅教会成为一个群体，我哋兴旺福音，以致我哋成为呢一个嘅城市嘅守望。愿主你帮助我哋，我哋就由自己做起，我哋广传呢个福音，我哋每一日打开圣经去坚固我哋嘅信，亦都我哋当时机嚟到嘅时候，我哋踏上成长路，守望喺教会里边肩负神你俾我哋做嘅岗位，直至一日我哋能够放低所有嘅岗位，我哋用我哋嘅生命服侍你，成为最美嘅祭献俾你。我哋咁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义求。